我们开始之前还是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还把这样子能够认识你的机会，能够跟同伴们一起来追求长进的机会赐给我们，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次打开你圣洁的话语的时候，你让我们遇见你这位说话的神，也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都被你来改变。主啊，虽然我们读摩西五经啊，在这么短的时间，要能够读完这么长的书卷，而且有这么艰深的内容，但是主啊，你帮助我们，你赐下启示的灵，让我们从话语中，从以色列的历史中，从你各样律例典章里面，我们能够读出你的心意来。谢谢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请翻到第五页啊。我们今天继续看摩西五经的总论。那我不晓得大家如果不看讲义的话，能不能记得这五卷书我上次讲到的最重要的主题，创世纪是什么？起源之书啊，讲到万有的起源，还有列祖的脚踪啊，让我们看见不光是人为什么受造，连整个万有为什么存在啊？神是一个有目的的神，而且是一个有积极目的的神啊！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神有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那么，到底我们为什么被造？到底为什么万有存在啊？他从万有的起源然后讲起哈，然后很快的就把那个焦距 focus 在有一般被神特别拣选出来的器皿啊，就说到神在这个万有，在这个大地。在他所造的宇宙中，地是他的中心，而人是他整个旨意计划里面最重要的哈。那么我们就从列祖的脚踪这八个很重要的人物里面，我们看见神工作的法则，看见神到底他的旨意是什么，也看见神怎样得到一些合用的器皿，能够让他的旨意一直往前去哈。从少数的人，从点变成线，变成面，到最后变成一个立体荣耀的圣城新耶路撒冷，讲到神整个国度的完成啊！所以我们去读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不要害怕艰涩的内容，我们求神让我们克服。那第二个讲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讲到救赎之书啊，它里面告诉我们讲到羔羊的救赎，还有神大能的拯救啊，讲到我们今天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世界已经堕落了啊，这个整个世界伏在恶者的手下，世界的王也在这里辖制神的百姓啊，他是辖制万民啊，他也辖制神的百姓。所以今天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见神大能的介入哈，借着降石灾，然后 Let my people go， 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啊。所以一方面我们看见神大能的拯救，一方面也看见羔羊的救赎啊，才让我们从审判、从辖制里面释放出来啊。因为我们不光是有世界王的问题要解决，一个更大的问题要解决的就是我们这个有罪的人怎么样子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被神赦免，所以是借着羔羊被杀。所以出埃及记基本上是讲到救赎之书，好，不仅仅讲到我们怎样从世界的王底下被救出来，从神的审判底下我们逃脱，有 pass over， 在这里我们看见呢神山上的样式，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么到了利未记以后，我们看见是圣洁之书，好，讲到神圣的交通跟圣别的生活，神不光把我们救出来，神要把我们带进去。那么从外面来说是带进迦南地，带进应许之地啊，牛奶与蜜之地。那么但是一个从属灵的角度来说，神真正在乎的是要把我们带进跟他一个对的关系啊，让我们能够享受跟神之间正常的关系，与神相交啊。为了这样子的一个神圣荣耀的目的，神需要在生活上分别我们啊，让我们能够跟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哈啊。所以利未记里面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的啊。所以这么多的律例典章繁文缛节啊，你去从表面读的话就读得很辛苦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在我们家附近住的一个老姊妹，她是住在违章建筑里面哈，非常穷，那她是一个寡母，一个寡妇把孩子养大的，结果这个孩子呢就跑去参加了，我不晓得是哪一方面的教导哈，他们就是非常死守旧约的。所以利未记第十一章这个不洁净的东西他是严格遵守。所以他妈妈呢就开了一个很小很小的杂货店，非常小那个破破的杂货店，那么赚了一点微薄的钱把这个孩子养大，那么孩子出去读书然后不晓得加入了什么样子的教会，回来以后呢就把他妈妈架子上面所有这种鳗鱼啦，没有鳞的鱼或是那种不可以吃的不合圣经的，把它全部拿出来都丢掉哈。所以每一次他回家他妈妈都很紧张，都要先把这些东西藏起来那这些人都是死守旧约的律法我想我们讲到利未记的时候你就晓得这些律律典章是在这里有属灵的信息，属灵的原则要传递给我们所以我想我们将来都会提到，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神是有分别的神，神绝对不随便，他充满了爱，但是他绝对是有分别的神。圣洁本身就是分别那圣洁本身就是讲到我们是被 separate， 我们被跟世界跟罪恶跟所有仇敌的工作，我们是被分出来的一般人，是特特属神的，特特归给神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讲到我们都是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别人看我们没有什么两样，甚至看不起我们可是撒旦知道我们的价值，天使羡慕我们的身份，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他眼中的同人，是他所最爱的所以不要作践自己不要任凭自己去犯罪去活在污秽中。同样的也不要在仇敌面前我们要警醒，但是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其实是应该仇敌怕我们而不是我们怕仇敌。我们常常反过来了那么第五个讲到接下来讲民数记。那民数记讲到神圣的引导还有属天的教育。神把我们带到旷野里面去。旷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单独面对神经历神的机会在旷野的各样的经历的里面，我们发现神供应我们，神引导我们，神保护我们，神教育我们神在这里制作预备我们。所以旷野里面讲到属天历程讲到天路历程，所以在民数记里面你可以从他这个以色列百姓整个在旷野里面一站又一站，到时候我们特别会提到那几个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就是在旷野里面神带领百姓的几个重要的原则，其实就是今天每一个走属天道路的神的儿女们共同有的属灵的原则所以我们读完了以后你会觉得哎呀，这些书原来都跟我们发生关系的，并不只是一个3500年的历史或是3500年前的要求原来每一个东西都跟我们今天发生关系那么到了最后生命记讲到盼望之书，讲到神的信实和荣耀的盼望。为什么讲神的信实？百姓失败了，百姓得罪神，但是神还是照着他所应许的把他们带到了迦南。讲到神的信实你百姓可以失信，神仍旧可信，百姓可以软弱，神永远全能那么神就是把他们带到迦南地边边，然后摩西在这里重申律法。然后为什么讲到盼望之书呢？因为知道神从前怎样信实，神怎么说事情怎样成就，所以我们对不可知的未来我可以放心的知道神仍旧信实，神仍旧爱我们神仍旧会把他所应许的都做成在我们身上所以很多人不喜欢读生命记，我很喜欢生命记生命记其实非常宝贵的。其实我应该讲摩西五经我都很喜欢不是因为我正在讲我是真的很喜欢。好，那这是我简单复习一下那个，然后我们翻到第七页其他的我们上次讲过了。那么读摩西五经很多人最大的困难在哪里？你们自己的经验是什么？瑞孝，你觉得读摩西五经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他出不了埃及 埃及至少要出，只是很多人倒闭旷野就是了。一直读创世纪读得很生动，读出埃及记的故事也还可以，等到开始讲山上样式的时候就已经头昏脑胀了啊！到了利未记又是献这个祭献那个祭，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啊！光一个大麻风洁净的条例要几次检查几次检查，哎呀啊，我们看完就倒闭旷野了。所以很多人每一年读经计划都是倒闭旷野哈，出不了埃及。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在这里读摩西五经最艰难的那一部分哈。我们这一次借着摩西五经的简介啊，给大家提供一点方向，也能够激励大家能够克服它，把它好好读完的这个 desire 哈。你读完以后，你会跟我一样很宝贵它的。那么我们在克服这些繁文缛节，这些律法疑问跟山上样式的时候，我在这里提到说有三把钥匙很重要哈。你一扇门、两扇门、三扇门，让我们登堂入室啊，让我们能够掌握整个摩西五经里面最艰难的部分啊，怎么样子让它发出光来啊，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在这里提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所有这些颁布，所有这些繁文缛节，所有的要求，甚至所有在百姓们身上发生的历史，通通都是为着一个神圣的目的，叫做归耶和华为圣。你这一般是被神分别的百姓啊，神在我们身上有特别的计划，有特别的祝福，有特别的恩典，我们是分出来归给神的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些东西，每一个东西都读的时候，你都要知道，你就算读不懂，你知道神为什么要立这个条例，是要叫我归耶和华为圣。 Holiness unto the Lord。 今天就连在我们生活的遭遇里面，我们每一次读经聚会听到唱诗祷告，弟兄姊妹，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个原则，就是神要 separate us， 要把我们分开出来，要把我们分别出来，要 holiness unto the Lord， 要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出埃及记十九章这个叫做有名的西乃之约啊，你们英文组有没有拿到英文讲义？有，你们都不带 headset， 听得懂吗？好，那个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你看见了没有？这就是整个旧约的中心思想，就是神要得着一个祭司的国度，神要得到一般的百姓，是特特分别出来归给神，而且是为了侍奉神、荣耀神的。这也是我们刚才我背给大家听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啊，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所以他要得到祭司的国度，然后他不仅仅这样，他更是为了爱，他要住在我们中间啊！所以你在发现这个出埃及记从25章开始讲山上样式之前，神先讲了为什么要颁布山上样式这些要求。他说你要给我造圣所，因为我好住在他们中间。哎，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把这些话都看得太小了，我们不够在信心的里面，在感恩的里面来看这句话。我常常讲哈，你说像今天地上的，不管是中国的国家主席、台湾的总统啊、美国的这个奥巴马，或是布什，或是甚至甘乃迪来哈啊、林肯来，我们这个人算得了什么？人家不太注意的，更不要说想跟我们住啊。打电话给 George 林肯总统说：“我明天住你家了啊，这个我知道 Brother Ernie 走了，我来住你们家。”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神在这样子对百姓讲说，你要给我造居所，我好住在你们中间，这是恩典。天和天上的天不够他居住，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圣中圣，他居然要跟我们住在一起。 弟兄姊妹，我觉得常常想到这些经文，你如果你不要再去听太多的道，你光在这些的思想上昼夜去思想，你用信心以所听见的道调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伏在地上说，主，我算什么？你居然会这样子的验证我，居然会用我的身体作为你圣灵的居所，你居然会愿意降杯住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这是大事。今天我们来到神家，如果你是要看人，是要看传道人，是要听什么道，我们都还不够认识神。你要知道，神儿女们奉主的名聚会，最大的事情，最了不起的事情，就是神居然在我们中间。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别人来到我们教会，夸我们教会场地好，夸我们这里弟兄姊妹有爱心，夸我们这里讲台或是我们的话语信息供应丰富，弟兄姊妹，这都不是我们里面最值得感恩的事情。我们为这些事的确是要感恩，但是对我一个传道人，或是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当人来的时候，人能够说神正在你们中间，人家能够来到这里说遇见了神的同在，能够说神的同在在你们中间是真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最应该感到高兴的夸奖。但是要能够做到这样子，我们需要被神分别，我们需要降杯，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我们真正的欢迎他住在我们中间。今天太多的聚会不是以神为中心，是以节目为中心，是以人为中心，是以信息为中心，是以一些人的需要被满足为中心，而是以一些特殊的经历恩赐的发表为中心，而已经越来越少是真正以神为我们的中心。我们去年花了一年的时间讲让主居首位，我希望这个信息不是口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真的。什么时候把神摆对的位置，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蒙福。什么时候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出了问题，他的次序没有被摆对，没有让主居首位，你就发现我们的生活一定混乱，而且我们的劳苦愁烦一定加增。弟兄姊妹，这是属灵的定律，你 you can try it， 你自己会回来做见证啊。当我用别的替代神的时候，我的愁苦加增；当我把耶和华摆在对的位置上，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我便不是动摇，而且我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到神喜欢住在我们中间，而且生命记第四章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神爱我们，将来我们讲到生命记的时候我们要讲，这是神写给人的第一封情书，用我爱你。你看我爸妈结婚的71周年，我母亲被主接去了，然后我妈妈这一辈子没跟我爸爸讲过这三个字，说我爱你。可是他的每一个表现都让我们知道他很爱我爸爸。那么旧约里面你发现神这么多的作为都显明他爱他的百姓，但是生命记第四章这是神第一次说他爱我们，他把他的那个爱表达出来，因为他爱你们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们出了埃及。所以在爱里面他不甘心我们受苦，在爱的里面他伸手救了我们，而且也是在爱的里面他对我们有一个这样小小的要求，你为我造个居所，我不光要与你们同在，我要与你们同住。所以这是我们讲到读出埃及记这些三上样式或是律法条例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知道的那个神圣的目的归耶和华为圣，而第一把钥匙全部讲到神爱我们。第二件事情，为了这个缘故，我们需要跟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哈。所以在建造和侍奉上面，我们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所以出埃及记25章讲完神要住在我们中间以后，就说你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着我指示你的样式啊。然后到了希伯来书8章5节再一次引用当摩西造帐幕的时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啊。我不晓得有没有多少人看过这个会幕的复制哈，就是 duplicate 那个 replicate 的那个你们有没有看过他那个样子听说前一阵子在这里有展览，我没有空去看哈。但是你如果仔细量量那个尺寸的话，它其实也不是那种宏伟啊华丽啊不得了的东西哈。所以有一个姊妹说她到欧洲去看到这个复制的东西的时候，她一看到约柜她就哭了。她说 也没有很起眼嘛，就这样也没有那么特别高，就这样子一个东西。他说神怎么会这样子的简单呢？我跟你讲，同样的问题在摩西的里面。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摩西这个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能力啊。所以神要一个会所，其实只要跟在摩西心里面想说，你老人家只要一句话，我帮你办啊，我一定给你造一个华伟的会所啊，一个圣所，让你舒舒服服的。但是神说你要谨慎，你所有所造的东西要照着我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么小小的尺寸，那么简单的东西，你知道摩西必须每一件事情照着神的心意做。所以我们跟世上的万民有分别，我们蒙恩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记号，就是我们因为爱他，为了满足他，我们愿意在凡事上照着神的旨意行。这就是跟我今天早上的信息一个最大的不同。士师时代的人就是 they did whatever was right in their own eyes， 就是他们做任何的事情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但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神寻得了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一个合我心意的人，因为他在凡事上要遵照我的旨意行。所以什么人能够叫神的心心花怒放特别喜欢哈 ？A man after my own heart， 那个跟着我的心来走的一个器皿，就是在凡事上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要满足神，教会要有建造，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要被神用，不是要照着我的热心我的方式来被神用，乃是你一定要知道神你要什么，什么是你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颁布这些样式，就是要训练百姓，也要在这里显明，要在这里试验百姓到底是不是爱神，是不是遵照神的命令，到底是不是真把神当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小看命令哈，不要小看这些律例典章。我们新约的时代都是恩典，没有要再去死守律法。但是神的命令，圣经上神的要求，神都是在这里显明到底我们里面是不是爱他。所以约翰福音14章21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爱到一个就要向我们显现。全部都从遵守主命令开始的。所以不要小看我们对主的顺服啊！这是整个读生命记，读摩西五经哈。你如果没有进到这样子的境界，想要明白神要什么而活在其中，那么我们读这些东西都很辛苦啊。那盖恩夫人对十字架的认识，当然我们今天从真理越来越被恢复以后，我们发现他的十字架的有些的观念这个不正确不完全哈，但是他的心智却是非常的宝贵啊，他就巴不得为了爱主的缘故，他愿意更多受苦，更多有十字架，他主动欢迎十字架，他去寻找十字架，因为他觉得借着这些他跟主连结，他借着这些他可以向主表达他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爱主的时候，你会巴不得想说，主你要什么，什么东西能让你高兴，我愿意满足你。谈恋爱的人都是这样的，对不对啊？但是好景不长就是了。所以我以前考那些谈恋爱的人，我说你们谈恋爱最大的两个特点是什么，很多人居然回答不出来。我说第一个，你一定想花时间跟他在一起，第二个，你一定请全心的想满足他，对不对啊？想照他的心意行。那我们今天爱神也应该是这样。好，所以你读摩西五经，如果能够从这样子的心态去读啊，你晓得神喜欢跟我们在一起，而因为为着这个喜欢，我愿意照着他的心意来。所以我们需要分别。好，那么第三件事情，第三个很重要的钥匙，就是所有这些繁文缛节，你必须要从属天的角度，从属灵的角度来领会，然后活出来。所以哥罗西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这节经文非常重要哈。他说不拘在饮食上，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要叫人论断你们。他说这些不过是后世的影儿，他的形体却是基督。这不过是 shadow 啊。所以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也说到，他们供奉的事，讲到这些侍奉的条例，他们本是天上的形状和影像啊，只是 the shadow and the copy of the heavenly things 啊，天上的事情啊。所以你看，我们新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很好的范例哈。有人批评我们这个背景太多灵异解经，那我在讲释经学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我觉得最好的解经哈，不是 应该就是在圣灵的启示里面的解释圣经，只是他们讲的灵异解经基本上就是释义解经啊。啊，所以我觉得讲释义解经比较好啊，所有的正确的解经都应该是灵异解经，应该是在圣灵的角度、圣灵的启示里面来看，而不是凭着释义随便解释哈。那你就发现，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或是圣经的例子，也让我们看见了一些这个怎么样子要来读旧约啊。例如说，我在这里列了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八。他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你就晓得旧约的 Passover 他完全是在这里做一个 symbolize 将来要被杀的羔羊，讲到耶稣基督。那么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而且吃一样的灵食，也喝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因为保罗不这样讲的话，我们谁敢这样子讲，对不对啊？谁会这样子想？所以保罗在那里让我们看见，不光是历史的故事本身是一个属灵的教训、属灵的真理 在这个 behind it 哈啊，他们从云里海里受洗，讲到我们受洗，而他们吃灵磐石，他们喝磐石里的水啊，这里讲到是灵磐石，而且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他说这个磐石就是基督。所以你在底下这个生命记25章第四节哈啊，保罗把它引用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八跟第十，他说我说这话其实照着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得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所以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才想到啊，原来生命记里面这么多繁文缛节，原来神都是针对我们说的。他不是只是顾念到牛，而是要把一个属灵的原则告诉我们。比如说不可以咒骂聋子，那你说我这辈子没骂过聋子，那你难道就没有犯吗？那神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其实是把一个原则告诉我们。所以你背后批评人一样是咒骂聋子，因为他没有机会听见你对他的批评，他没有机会去解释，他没有机会去了解说原来你对他是这样子的看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们在用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要用整个圣经的一贯性，不能还是不能随便解经。所以我们中间所有带查经的，我说你们一定要上我们的释经学的应用原则啊，那个圣经太丰富了，但是绝对不是随便解释，要照着圣经已经列的榜样、已经教的原则，我们来明白、我们来掌握、我们来体会、我们来活出来哈。所以这三把钥匙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整个的目的，神所有的要求都是有目的的。提摩太前书也告诉我们，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神所有的要求都是积极的，都是为了爱啊，都是为了一个荣耀的目的。我们要知道，而这个目的是他要跟我们同住，而且他在我们中间得国，得到一般特别的百姓。为了这样子的目的，我们需要与万民有分别，所以里面有很多的律例典章，很多的生活条例，很多的侍奉条例。那我们从新约的角度里面，我们从圣灵的启示里面，我们来明白它。好，这就是读摩西五经。好，我们就停在这。那么五经十仪，我这里列了一些点哈，我们将来在信息里面陆陆续续会讲到，但是这些点哈，我也希望大家不要糟蹋了，不要轻看。如果你真正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下过功夫的话，那你就晓得这些点其实是很重要的。好，那我好像是这样的练过去，简单带过去，但是将来你自己读的时候，我都希望我们能够深入的好好去读。我自己摩西五经做的笔记不知道做了多少本，都是我以前带着职业在矽谷上班的时间回到家下功夫读的哈，画图啊，画约柜啊，画这个尺寸啊，这个整理这些笔记啊，摩西这个时代法老的时候的石灾等等，这些所有的东西经过的行程、画的地图，全部都是自己画的哈。那我希望大家一样要花时间，我们不要 compromise。你在主的面前，所有下的功夫都不会枉然的。 值得下功夫。那我在这里只是提供一些我说是帮助大家，也许可以省下大家一点时间我们能够比较直接登堂入室，然后直接下功夫哈。那你们尽可能的不嫌弃的话，就站在我的肩膀上，你们继续往前去当你往前去的时候，不要忘记我在你底下能够有一点东西赏一口哈回来分享鼓励我一下，或是把你新看见的亮光告诉我能够让我再也跟着你一起进步。我是讲真的，我不是乱讲，好不好？啊，摩西五经太丰富了。我这里提几个宝贵的东西哈，像这些东西第八页这里提到的在创世纪里面，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圣经上常常讲到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我二十年前自己在带这个小组查经的时候读创世纪，突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字跳在我的里面，哎呀，我就很喜欢，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他们三个人身上的特点。在亚伯拉罕身上，神给了他一个字叫做往，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神在这里把这个人分别出来，从加勒底的乌尔招出来，从拜偶像的里面招出来，神要给他一个方向，怎样带他，叫他到应许之地。好，像蒙召的人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我们向着那个更美的家乡去。希伯来书11章也这样讲。所以那个 keyword 是讲到往哈。所以亚伯拉罕这一生里面，他就是往跨河过河，然后经过事件，经过伯特利来到希伯伦。他一路上就是往前。而以撒呢，是在26章第二节，他也是在那里遭遇饥荒要下埃及的时候，神说你不要离开，你要住在我所应许你的地方去。所以以撒身上有一个特点，有一个突出的字叫做住。而我们讲到以撒的时候，他也好像在这里表symbolize 那个爱子哈，蒙爱之子，父把所有的丰富都给了他为他预备心腹为他这个所有的祝福，所有的应许都给他。所以这个承受祝福的那个关键的字叫做 abide 哈，就是住在住在基督里面，住在爱子的里面，让我们有份于父一切的丰富。而到了雅各到了31章，神说你要回到当初神所应许亚伯拉罕、以撒的应许之地。神把我们偏离了，我们因为软弱失败我们被管教，我们漂泊，我们离开了，但是神一直要把我们召回，要回到 Promise Land 回到神的旨意，回到神的祝福里面。所以我们蒙召，我们往神的心意去我们承受，我们住在神的应许之地，不可以离开那么同样的，如果我们滑跌了，我们偏离了，我们要随时回所以你发现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每一个人身上有一个字出来的时候，我那时候就传了一篇的信息可能不止一篇。所以你看我们的灵修，我们的分享，我们的信息，常常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我记得沈保罗牧师曾经特别讲过，他说一个真正这个好好在圣经上下功夫的人，他不怕没道讲，因为圣经里面全是信息真的，你只要下功夫，多挖一点，多挖一点活水出来哈。那么圣灵也祝福，也喜悦我们这么做。所以以撒在他这一生的里面有一个特点，就是挖井把他父亲当初所挖的，被非利士人所填满的，全部都挖出来，叫做恢复神家的祝福，神家的丰富恢复神已经赐给我们的产业。那么读会幕要从基督和教会两个角度来读例如说讲到金灯台，讲到陈设饼桌子，讲到铜祭坛，讲到金香坛，每一样事情都讲到基督那么但是同样的也讲到教会。基督是个别的基督，他本身他是我们世界之光金灯台他是我们生命之粮陈设饼的桌子金香坛他是升上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同样的，在圣所里面这三样东西，讲到今天教会在地上也是发光，是灯台，要为主做见证。教会在地上要摆设基督，要陈设生命饼让人能够来到神家，可以得生命，而且可以得得更丰盛。同样的，金香坛也讲到教会一个不可以忽略，而且今天是最被忽略的一个角色跟使命，就是教会祷告的执事教会要在祷告中为主掌权教会要借着祷告 能够让神家得到复兴。教会要在地上为着在上执政掌权的啊，为着全地要在神的面前呼求，要讲到教会神啊。所以你像就包括同祭坛，我说祭坛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在中国讲道的时候，我就考弟兄姊妹，我说进会幕看到同祭坛，同祭坛到底在讲什么？同祭坛到底在讲什么？我说一句话来形容，他为我死，我为他活。你看到同祭坛，你知道羔羊在这里献祭被杀，他为我死，就是因为他死，我才可能有下一步，我才可能进圣所，我才可能进至圣所。这是从基督看。同样的，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为他活，基督的爱激励我，我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你说如今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哈。等一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什么东西，你从基督，从教会，从神那面，从蒙恩人这一面，两面来看。第三个，会幕摆设的位置，从两个角度来读，从里面到外面，讲到恩典的路线啊，讲到神原来是在基督原来是跟神同在荣耀里，在至圣所里面，人不能够就近的光里面，他为我们出来，他成为世界之光，他成为世界之灵，他为我们上了祭坛，他为我们被带到营外，从里到外，这讲到恩典的路线，使恩典来寻找我们，是神先爱我们，把他的爱子为我们舍了，我们才可能有份于神，有份于救恩。所以这是从里到外，这是讲到恩典的路线。从外到里，讲到我们人，从人的角度来看，讲到信心的路线，重在我们主观的经历。我们能够进到神面前，是因为先经过祭坛，经过基督的救赎，然后我们在洗濯盆面前，借着圣灵，借着神话语，两面的更新，让我们得到洁净。而我们进到圣所，我们在这里接受基督的光照，接受基督生命的供应，我们在这里接受基督为我们的祈求，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所以凡是靠着他到神面前来的，他都能够拯救到底。然后我们也进到至圣所啊，我们前一阵子读希伯来书，基督为我们成就最大的事情，就是用他的血为我们买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达幔内，让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所以这是主观经历的路线，这是信心的路线啊，这是讲到从我们人的角度，一个从神的角度，一个从人的角度。那么读各种的祭物，要从基督的所示跟我们的经历两个角度来读哈。所以利未记讲到五个最重要最重要最基本的祭啊，还有其他的这种承接圣旨的举祭摇祭，那个我就不讲了啊。所以他从这个利未记一开始，先讲燔祭，再讲素祭，再讲平安祭，再讲赎愆祭，讲赎罪祭哈啊。这个各种的祭物，他一方面讲到基督他自己，他是我们的祭牲，他是我们的祭物啊，他是神眼中悦纳神能够叫神满足的啊那个祭物啊。讲到基督他自己，那我们将来会讲细节。那么另外一方面讲到我们的经历啊，讲到我们借着他的赎罪，借着他的赦免，我们与神平安，享受平安祭啊。然后数祭讲到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在各方面活出基督的荣美来满足神。讲到燔祭，讲到我们就是完全不为任何目的，我们就是为了讨神喜悦，献上自己当作活祭。这是讲到我们的经历。那么七个节期，从救恩的历史，从属灵的经历啊，这个利未记23章讲到有七大节期，大家都记得吗？逾越节、无酵节啊，然后呢出熟节、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啊。所以就着这个整个救恩的历史的过程，其实是这样发生的啊。逾越节讲到基督为我们被杀死了，出熟节讲到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成了出熟的果子献给神，然后七七四十九以后的第二个安息日讲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了，然后七月一号讲到吹角节，神要从地上四方从万国召回他 被善的子民啊啊，这个神的百姓悔改归向神，讲到吹角节，讲到赎罪日，以色列全家要悔改归向神，他们才晓得当初所杀所扎的那一位就是弥赛亚啊，所以主要为他们开一个全缘。撒迦利亚书十三章是那边讲到他们要悔改要认罪，这是赎罪日哈、啊，他们向神大大的悔改啊，在那里有嚎啕大哭悔改的声音啊，像这个约沙法的这个啊阵亡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到最后祝棚节讲到神的国降临，人要与神同住，这是整个救恩的历史啊，这是救恩的历史。那么属灵的经历也是这样，好，我们也在主的面前经历了这个刚才所讲的这些节，但是就着我们这些新约的基督徒啊，所以这个以色列的节期。可能7月1号、7月10号跟7月15号最后的三个节啊，大家有不同的神学的讲法哈啊，我们不见得一定看得到，但是呢至少前面这些逾越节啦、无酵节啦、这个初熟节、五旬节都是我们已经有的经历哈，我们将来会提到。那么民数记一些注意的事情，两个重要的数点，每一次数点的目的是什么，它人数的变化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啊？这个我现在不讲了。好，那么我们看到第九页的下面哈，读会幕山上的样式的时候啊，有五个很重要的角度，我们稍微看一下。第一个是会幕本身的结构，它的 structure， 它到底是怎么样建造起会幕的啊？这些竖板啊，这些外院圣所、至圣所啊，它的架构是什么？它里面摆的圣物的摆设怎么摆设？啊，那这是从这个 architect 从 structure 的角度来看哈。那第二个角度呢，是从各种的仪文跟侍奉的条例，就是怎么样在这样子一个会幕里面来侍奉神啊？这个有哪些要求？侍奉的条例是什么？然后第三个，各种节期跟这个会幕的关系是什么？碰到不同节期要献不同的祭啊，不同的节期有不同的方式来向神表达敬拜啊，所以节期跟你怎么使用会幕也有关系。那么第四个，在会幕里面侍奉的人啊，像例如说这个祭司可以进到圣所，但是不能进到至圣所啊，大祭司一年只有一天的机会可以进到至圣所啊，不是只有一次哈，你如果将来你读到那个这个利未记的时候，我会跟你们讲，在赎罪日那一天，大祭司至少两次，有人甚至说到四次进出至圣所啊，要把血带进去为自己赎罪啊，再把血带进去为以色列家赎罪啊，所以至少是有两次，只是大祭司一年一次是指说只有那一天，在赎罪日那一天。他可以有这么一次机会让他进出至圣所啊，所以你就发现人会有不一样，而且穿的衣服也不一样啊，所以大祭司平常穿是穿什么，在赎罪日的时候又要穿什么啊，那么祭司们穿的跟大祭司又不一样，那么他的讲究到底是什么啊，所以到时候我们都会讲一下这些细节。那么第五个讲到圣别生活的条例啊，就是你在安息日啦，或是你是行洁净礼，你是行感恩礼，你是有人长大麻风洁净，有利未这个拉希尔人啊，这个心愿满了以后要做什么，就是有这几种的角度来读啊会幕哈，更是在怎么样子使用会幕。我想这些都是给我们提供一些方向，帮助我们好好的去读它。我这样讲过去我都觉得有点舍不得哈啊，就这样带过去了。其实背后真的有很多宝贝我留给你们去挖哈，去追求。你们如果真的很有兴趣的话 ,come to me 哈，我愿意跟你多一点的分享啊，愿意如果你碰到困难，我可以在我所能够懂的地方帮助你。好，其他的我们就不讲了哈。那么像这个金香坛跟铜祭坛之间的关系你打一下好了啊。金香坛跟铜祭坛，当我们读铜祭坛就是在外院，金香坛是在圣所 right before 施恩座。那这里讲到几个重点，像这些重点我们在讲山上样式在今时代的应用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像金香坛的火必须来自于祭坛。 你要知道金香坛是讲到祷告，对不对？启示录也讲到金香坛香炉的火献在神的面前，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在这里讲到所有的祷告必须是建立在人对神的奉献上。一个真实的祷告，一个有效的祷告，一个能够摸着神心意的祷告，决定跟人的舍己跟人的奉献发生关系。所以当利未记第十章这个亚伦跟他的这个家人承接圣职的时候，那一天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犯了一个最大的错，就是他们香炉上点上燔火，大大得罪神。因为香炉上的火必须从祭坛来，你这个人没有分别为圣，没有在奉献的里面把自己降服在神的面前，你在这里祷告，那常常是放肆的祷告，常常是凭己意的祷告，常常都是只是为着自己，只是随便的祷告，不蒙悦纳的祷告。所以真实的祷告，真实满足神能够升到神面前的祷告，这个金香炉的祷告，它一定是从祭坛的火出来的。所以我们到以色列地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在以色列的旷野的历史里面，铜祭坛里面留了一个角落是留圣火的哈。所以你去读利未记第十章，第一把的火是从天上来的。当他们完全照着山上的样式，会幕盖好的，以色列这个亚伦家祭司家全部洁净了，完全照着圣经上说来承接圣职的时候，然后突然天火降下来，百姓们在那里欢呼服服，因为神的火下来了。所以第一把火从天上来，然后以后这把火他们一直保留着，所有香坛的火都是从这个里面的火过来的，从祭坛上的火过来的。好，第二个金香坛是圣所内离施恩座最近的一个圣物。我们知道施恩座约柜表明道成肉身的基督，它里面有约柜，有法版，有马蜡，有亚伦发芽的杖，上面有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有二基路伯，神荣耀的神在那里对人说话。那这个细节我现在没有办法，我这希伯来的作者的话借用一下，我没有办法一一细说哈，若细说时间不够了。但是我们知道那是讲到主，讲到施恩座，所以离施恩座最近的就是金香坛。今天在我们里面所有的侍奉里面，最摸着神、最靠近神的其实是祷告。但是今天这件事情却是神家最忽略的事情，甚至是神仆人最忽略的事情。祷告生活常常是我们第一件要悔改的，我们缺少在祷告中遇见神，我们缺少在施恩座前来遇见那位听祷告的神。再下一个点啊，我只是简单提一下，讲到金香坛是圣所内最高的圣物，所有的圣物的尺寸高矮，金香坛是最高的，我是讲在圣所里面啊，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不要忽略，你进到圣所里面最突出的一个其实是它，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所有的侍奉不可以掉到祷告哈，它不光是跟神最靠近、最摸着神的心，而且它实在是有它突出的地方，它高起来。第四个点，金香坛、铜祭坛都是正方形的，这个很特别哈。约柜是长方形的，施恩座的桌子不是那个生命饼橙色生那个生命饼的桌子哈，也是长方形的。那么金灯台各是七盏灯，那么只有这个是正方形，然后外面的铜祭坛是正方形。那我忘记是Campbell Morgan 还是谁哈，我一下想不起来，我下次希望能够找到出处。他提到一个点，我个人里面觉得也蛮感动的，蛮接受的。他说在圣经里面有三个很特殊的，讲到四方，讲到正方形，一个铜祭坛，五轴摆五轴啊，五乘以五，一个是金香坛，也是正方形。然后呢，最后在神旨意完成的时候，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它也是正方形，对不对？记不记得啊？启示录21章讲到神的那个永远的旨意降临的时候，那个新城啊，长多少里？三千里是吧？我应该是哈，三千啊。Anyway， 讲到三个都是正方形。所以他就讲到说，今天我们的奉献，讲到铜祭坛，讲到我们今天的祷告，都必须跟神永远旨意的完成要发生关系的。三个都是正方的，三个之间彼此有不可分的关系，三个都有一个特殊的点，讲到你必须全面的 像一个正方形一样。我们的献祭，我们的祷告，都跟神永远的旨意，至终神旨意的成就是发生关系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很多的时候是为着自己的，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奉献，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一个工作，我不是说这个不重要，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哈。啊，有人奉献做孤儿，有人奉献做慈善事业，有人奉献做宣教，有人奉献做这个培训，这些都很好哈，决定都很好，但是我们一定要跟神永远的旨意要发生关系。你不能够只是为了做孤儿而做孤儿，你要让知道我做孤儿是要把这些人带得救，我是要为神家培养一些合用的器皿，能够为着神永远的旨意活着。今天我们在这里建造教会，我们的建造，我们各样的活动，我们资源的使用，时间、金钱、人力各方面的使用，你必须要跟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同样的，在你我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所有的一切希望都能够跟神至终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铜祭坛是正方的，金香坛是正方的，神旨意完成，荣耀的圣城从天降临的时候，它也是正方的，其实是立方的。我们一起祷告好吧，那大家有没有问题？最后一分钟两分钟有没有问题？讲得有点快啊，才有点快啊，我讲得很快啊。我以前我为了能够讲这些我花很多时间。但是我快一分钟你将来就少一分钟功夫嘛，对不对？还有没有？对不起English speaking the brother and sister, 你们可以 follow 吗？没有 headset。OK。还有没有问题？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我们就去用饭。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天地万物都在改变，但是你永远不改变，你永远的旨意也不改变，你对着我们的爱也不改变。主啊，但愿今天我们在地上经过的时候，在这个快靠近你回来，靠近你旨意要完成的世代里，主啊，你让我们不在正路上偏离，你借着圣经再把我们带回到你永远的旨意里，你借着圣经再来规范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能够走在正路上。主啊，但愿在这里，但愿在普天之下，所有奉你的名聚集的神的儿女和众教会，我们都能够更深的敬畏你，真是愿意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不仅仅为你见证，不仅仅传扬福音，主啊，我们更是成为一群能够让你的旨意速速成就的人。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退后，帮助我们不妥协，帮助我们不再被世界的网所辖制，让我们真成为君尊的祭司，我们起来好好的侍奉你，我们要好好为着神家的建造而把自己奉献出来。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